一盏灯，一个人，一杯清茶，一部收音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曾经的校园时光，曾经痴恋的日子，在辗转红尘中已成歌。
你好吗？我是欧阳婷。
每一个属于似水流年的夜晚，和你一起分享流金岁月中的喜悦与哀愁。
午夜的收音机轻轻翻来，
城市之声，星期六晚十点，似水流年，欧阳婷和你有个不变的约会。
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 Where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好的，回到我们这一节的似水流年。在生活当中，有些朋友虽然是不常联络，但是偶尔会收到他的一封邮件。邮件当中可能是一些笑话、温馨的小品，或者是一些励志的文字，或者是一个小游戏。这表示朋友一直在关心着你，他把你放在心里，也珍视你们彼此之间的友谊。前几天我就收到这样的一封邮件，里面讲的是一个叫做黑白老鼠的故事。我觉得故事当中的比喻真的是很棒，所以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你一起来分享黑白老鼠。
是不是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飞翔？
品味人生。
这个黑白老鼠的故事讲的是有一个人在森林中漫游的时候，突然遇见了一只饥饿的老虎。这个老虎大叫一声就扑了上来，这个人用生平最大的力气和速度赶紧跑开，但是老虎呢紧追不舍，他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最后被老虎逼到了悬崖边上。站在悬崖边上，他在想，与其被老虎捉到活活的被咬被肢解，还不如跳下悬崖，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于是这个人就纵身跳入悬崖，非常幸运地卡在了一棵树上。那是长在悬崖边的梅树，树上呢结满了果子。正在庆幸的时候，他听到断崖深处传来了巨大的吼声，从崖底望去，原来有一只凶猛的狮子正抬头看着他。狮子的声音使他发颤，但是这个人转念一想，狮子和老虎都是相同样的猛兽，被其中的任何一种吃掉，结果都是一样的。当他一放下心，又听见了一阵声音，仔细一看，是一黑一白的两只老鼠正在用力地咬着这个梅树的树干。这个人先是一阵惊慌，然后又放心了。他想，被老鼠咬断树干跌死，总比被狮子咬死了要好。他的情绪平复下来之后，觉得肚子有点饿，然后看到树上的梅子结得正好，就采了一些吃起来。他觉得自己一辈子都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梅子。 于是找到一棵三角树上休息。他想，既然迟早都要死，不如在死前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于是这个人在树上沉沉的睡着了。睡醒了之后，他发现黑白老鼠都不见了，老虎、狮子也不见了。然后这个人顺着树枝小心翼翼地攀上了悬崖，最终脱离了险境。原来是在这个人睡着了的时候，饥饿的老虎按耐不住，终于大吼一声跳下了悬崖。黑白老鼠听到老虎的吼声也惊慌地逃走了。跳下悬崖的老虎和崖下的狮子展开了激烈的搏斗，然后两个都双双负伤逃走了。其实这像是一个寓言故事，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开始，苦难就像这个故事当中那个饥饿的老虎一直在追赶着我们，而死亡就像一头凶猛的狮子一直在悬崖的尽头等待着。白天和黑夜的交替就像故事当中的黑白老鼠，不停地正在用力咬着我们暂时栖身的生火之树。总有一天，我们会落入狮子的口中。既然知道了生命中最坏的情景，就是死亡，唯一的路。剩下来就是安然地享受树上甜美的果子，然后安心地睡觉。只有存着这样单纯的心，少一点欲望，多一点赤子之心、爱人之心，你才会生活的快乐。前两天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朋友说，其实压力都是自己给自己的。是啊，在工作学习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不免背负着压力。其实我们应该放下那些压力，从中寻找快乐。每个人都会有压力，比如年少的时候要读书考试，而成年人会有职场上的甚至是谋生的压力，而老年人会有健康的压力。其实让自己有一个好的心态，让自己的心情好起来，去面对那些困难啊、挫折啊，然后尽可能的让自己快乐的度过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每一年。
还有明天的 在害怕后面。
这个世界需要多一点思念，那真爱不会真的将你打败，你将会意外生命的光彩。
风雨过去那一天，悲伤就要停下来，感觉你身边的爱它存在。
手牵手我的朋友，爱永远在你左右，不要再控制，绝不要放弃，这一切将会
非常好听的一首《手牵手》。生活中我们会常说一句话，机遇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其实无论何时何地，认认真真的做好每一件事情，是储备人生的一种好习惯，更是成就卓越的一种优良品质。所以接下来想继续和你分享品味人生之哪一粒种子不会讲春天遗忘。
是不是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朋友们一样一些事？
品味人生，技校毕业的朋友，凭着自己出色的技术，
在一个出名的机械厂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因为他的学历很低，只能被分配到最脏最累的底层车间里工作。相比于那些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喝茶读报却拿着较高薪水的大学生，他所付出的劳动和所能拿到的报酬几乎严重的失调。那些和他一个车间里的工友闲来无事的时候，总会诅咒那些领导。有时候领导来车间里视察，他们甚至会故意的使些小奸小坏，以此来发泄他们心中的不满。尽管这样，还是没有人来改善他们的待遇。有一次，厂里一个部门的领导要搬家，车间主任派了十几个人去帮忙。这些人都觉得很气愤，凭什么要把自己当成免费的劳动力使唤呢？而这个朋友却只是笑笑。有人不解，就说这样不平等的事情为什么你反应这么平淡。朋友笑着说，既然我们就是靠一双手来谋生的，给别人帮一点小小的忙又不损伤什么，何乐而不为呢？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朋友像无数次在回家的路上帮人推一把车那样，神情愉悦地一趟趟地搬着东西。而其他人心里都怀着愤恨，手上更是不满，常常会不小心地把手上的瓷器摔碎在地上，而且干活也不利索，碎屑和杂七杂八的小东西几乎是洒了一路。我的这位朋友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他把自己搬运的东西全都整整齐齐地放好，又找了一个垃圾筐，把四层楼梯上和小区花园里撒下的灰尘和碎屑全都扫进去，而后才擦了擦汗，跟领导说了声再见，然后又匆忙地赶回车间里去干自己的工作。这样一件不屑一提的小事儿，很快的便被整个车间的人忘记。直到一个月后，朋友突然的被调去办公室里做人人羡慕的秘书工作。工友们都说不知道朋友是怎样拍了马屁，但是只有他自己明白，他其实什么都没有做，他只是在最卑微的角落里没有忘记自己是一粒种子，和其他人一样有遇到春天的机会，所以对于每一件细微的事情，他都会努力做到最好。我的另外一个朋友也是一个职位卑微的人，他在一家网通公司做临时业务员，只有每月400元的底薪，提成却是一分也没有，几乎每一户宽带出了障碍都是他不辞辛苦地跑去帮忙。有些用户不明白，把对公司的怨气全部都一股脑地发到他的身上，他也只是微微一笑就淡忘了。许多像他一样的临时工全都叫消极的代工，反正是干好干坏都拿一样的钱，何必这么认真呢？但是朋友就一直兢兢业业地把每一项业务都做好，许多用户知道他做事认真，有问题的时候总是点名让他过去，同事们都笑着说他倒霉，他却什么也不说，只坚持一个原则，凡是经过自己手上的工作就一定努力完成到最好。后来这个朋友和几个同事调到另一个部门去工作，临走那天他又接到一个用户的电话，说急需用电脑却无论如何也上不去网，让他赶紧过来帮忙调试。他本来可以像别的同事那样说自己已经办好了调离手续，这项工作也会有别人来做，但是他却像往常一样对对方说，好的，请您稍等， 我马上就过去。连这位朋友自己都没有想到，这样的一句话，这样的一件事情，给他的命运带来怎样的转折。那位客户得知他已经不做这项工作，却依然在临走之前把最后一件事情都做好的时候，异常的感动。正巧这个客户所在的公司需要招聘部门经理，而他又恰好是招聘主管，于是就很诚恳地邀请朋友到自己的手下做事。而他给朋友开出的月薪竟然是朋友以前一年的收入。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许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也一样可以遇到，但是他却独独降到了这位朋友的手中。并不是朋友比他们幸运，他只是和那些被风吹到暗淡角落的种子们一样，不管阳光和雨水会不会眷顾到他，都踏踏实实地将生长的每一个必备的环节做好，而后向那春天的方向尽力地伸展。而当种子从狭窄的石缝里探出嫩绿的叶片，甚至美丽的花朵，经过它的人无一不会惊叹，春天竟连石缝里的生命也没有忘记。但是只有这一粒种子才真正明白，其实不是春天记住了他们，而是他们自己没有把春天遗忘。刚刚听了这个哪一粒种子不会将春天遗忘的故事，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所启发。 不管是一粒小小的种子，还是卑微的小草，希望你都能够像故事当中的那位朋友那样，不管阳光和雨水会不会照耀的，都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做好，相信春天也一样不会遗忘你。
雨了我大地呀，母亲把我轻轻拥抱，大地呀，母亲把我轻轻拥抱。
已经是10:59，你收听到的是城市之声的似水流年。那刚刚我们是分享了品味人生这个环节，每个周六的晚上依然都会和你在这里分享一些美丽的故事，还有好听的老歌。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到我们节目的网站3w.ouyangqing.com 或者是3w.fm1036.com， 上面会有我们似水流年的节目录音哦，还会有欧阳婷的博客啊，还会有我们属于我们的论坛啊，希望你在上面可以结识到更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那等一下，保持之后我们再回来。